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到第三章第十节。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约翰写这卷书是因为在当时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假教师出现，而这些假教师他们教导的真理有偏差。不但如此，这些假教师他们的生活上也有很多不合神的教训，就是圣经的教训的地方。所以约翰他就在这卷书里面提出一些试验试验的原则，试验一个人如果他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他是神的儿女，那么怎么样可以考验这个人他真的是不是基督徒呢？他真的是不是一个信徒呢？那在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他提到一个道德方面的试验，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说他认识神的话，那他应该要遵守神的诫命，但是他如果不遵守神的诫命，那他就是不认识神。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生活上，我们的生活有没有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命令，那也就是过在道德的生活上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然而他又提出第二方面的试验，在第七节到十一节，他说，如果我们说我们住在光明中，我们就应该爱弟兄。因此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他真的是一个信徒，他就应该活出一种生活，是爱弟兄的生活。那第三方面，他在第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提出在教义方面的试验，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说宣称他自己是基督徒，那他是否认耶稣是基督？那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认耶稣是基督最主要的说的意思是承认耶稣他是那位神的儿子，他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那但是这些假教师他们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位神的儿子，所以用这个就可以来测出一个人他虽然口里宣称他是基督徒，可是他到底是真的吗？今天我们看到约翰开始第二个循环，再提到这三方面的试验，这是一个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会发现保罗的书信基本上保罗的书信，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是非常有逻辑的，而他的书信的逻辑的思考完全是按照希腊式的逻辑思考方式。希腊式的逻辑思考方式是线性的，线性就是说第一大点、第二大点、第三大点，然后每个大点下面再有一些小点，就叫做线性的。但是在古代的东方，我们中国人也是属于东方的人，东方人的思想方式是循环的，叫 cyclical。 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一书，使徒约翰他用这种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他提出三个试验。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开始在第二循环提出这三方面的试验。启示录也是如此，启示录讲到最后的大灾难的时候，他也是用循环的方式，他先讲到有七个印，天使揭开七个印，然后讲到有七个碗有七个号，然后有七个碗。那 这三个印、号、碗其实是讲到最后的灾难，也是用循环的方式讲。当然我们直接读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错觉，以为说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好像天上就寂静无声，然后就有天使吹七个号，然后在第七号吹响以后好像才有七个碗，所以我们会以为好像是线性的方式。其实我们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也是一种循环，七个印是讲最后末后的灾难时期，七个号也是讲最后末后这一段，不过它是更强度更增加一点，七个碗还是讲最后这一段，最后大灾难时期，但是强度再更加增加一点。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现在又开始第二个循环来讲到三方面的试验，试验一个人他是否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是道德上的试验虽然跟前面第二章 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前面是说，如果我们说认识神，我们就会遵守神的诫命，这里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如果我们是真正说是一个基督徒，那我们一定会行义，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会做在神眼中看为是对的事。那么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看第二方面的试验，第二方面试验还是提到爱弟兄，然后到第四章的开始，第一节到第六节，再一次回到教义方面的试验，提到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凡不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那些假教师。那么但是每一次的循环不是完全跟前面的一次相同，它有进一步的扩展，就是在内容方面做进一步的扩展，而且呢有不同的强调。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是使徒约翰再一次提出道德方面的试验，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宣称自己是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真的过一个义的生活，或者说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在这一段第一次出现一个概念，就是神所生的，或者说神的儿女。这个概念在前面两章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见，但是这一段二章二十八节到三章十节，我们看见开始出现神所生的跟神的儿女这个概念。那这一种神所生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肉体的出生，肉体的出生是由母腹里面生出来，而这里他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描述一种属灵的出生。所以神所生的那是表示一种属灵的出生，让一个人可以得到神的生命，那这就是叫做神所生的。一个人如果得到神的生命，他就可以认识神，也可以住在主里面。这样子的人认识神住在主里面，意思就是说他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个人关系，这样子跟神有亲密的个人关系就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说认识神，说住在主里面，这些都绝对不是知识性的，都不是我们有很正确的明白这些道理，我们明白的都是对的，但是这些对的正确的知识必须进一步成为我们让用这样的真理来跟神建立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那如果我们真的跟神有一个关系，我们不会不被改变。我们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常常相处在一起，都是会受这个人的影响，或者说是会互相影响。我们如果花很多时间跟一个人在一起，我们不可能不受影响。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常常与神相交，这样的人不可能不受影响，不可能不被改变。好，那所以我们就来看约翰在二十八节开始一个新的段落，他再一次称呼他的读者是小子们呐。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这是儿女，亲爱的儿女啊，也就表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在神的家庭当中。而约翰称他们亲爱的儿女，也是一方面表明他们还像儿女一样需要接受父母的教导，所以约翰他要继续来教导他们一些关于神的真理。接下来他就再一次给他们一个命令，他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个命令是在前面二十七节的最后，他说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现在二十八节开始他又再强调一次，你们要住在主里面。我们说圣经的作者当他重复的时候绝对不是多余的，就是要对一个真理做出强调，所以他要再说一次。那么我们人的学习，其实特别是学习属灵的真理，我们是需要重复，不可能说只听一次我们就能够明白。而且因为等等我们会讲到这个罪的本质是悖逆，所以我们如果存着这种悖逆的心，我们是不可能会听见神的话。所以常常说一次 不足够，需要两次三次，需要重复。也许有些人觉得太烦了，唠唠叨叨，为什么要说了一次又说我也被人这样批评说，师母真是啰嗦，说了一次还要再说，说了还要再重复，所以有些人觉得烦死了，不愿意再听。但其实呢，真是要重复。我自己的经验真的是发现说，如果不重复真的是听不见，重复再重复，重复再重复，然后我们会有一天终于听见了。那一方面重复也是一个强调，如果今天我们教导孩子很重要的事情，我相信我们一定是三叮四嘱，我们一定一再的叮咛，不会只说一次的。所以约翰再一次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但是强调住在主里面，也就是强调我们跟主要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其实在讲约翰一书或者在讲约翰福音，我们都一直重复，可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是听见了。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跟主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我真的是跟主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吗？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不是只是每个礼拜天我来到教会，我来听一篇道，我来唱诗歌。有时候我礼拜天开车在路上，我都会想，礼拜天到教会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来唱完诗歌，坐下来听完一篇道，然后拜拜，我又回家了。那在家里面的时候，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也再也不会把圣经打开。我也许三餐谢饭祷告一下，但是读经祷告对我来说，这个是在日常生活里面，这个是很稀少的。所以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很重要。所以今天的经文就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住在主里面那么重要。前面上一个礼拜我们所说的已经说明了住在主里面的重要性。上礼拜为提到住在主里面的重要性，乃是约翰警告他的读者如今已经是末时了。为什么他知道如今是末时？因为已经有一些征兆显明出来，那就是有好些敌基督已经出来了。这些好敌基督就是假教师。好，那么这些假教师出来，他们是迷惑人的。那我们怎么有，我们有什么武器，或者说有什么防备装备可以去抵挡这些假教师呢？约翰就提出两方面的装备或者防备。一个就是我们所听见的福音的真理，也就是神的话。如果我们让这个我们所听见的福音真理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就会住在主里面，也住在父里面。这样我们就有能力，我们就可以不受这些假教师的诱惑。但是另外一个武器呢，或者另外一个防备，是我们里面有内住的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会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他会帮助我们认识真理，也去遵守真理，遵行真理。所以他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这位神的圣灵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我们就能够抵挡这些错谬。那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持守他的信心，要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住，有两方面的防备。一方面是让神的福音的真理住在我们里面，一方面是神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持守我们的信心，靠着这两样我们就可以持守我们的信心，就不至于被引诱，同时我们也得以住在基督里。而住在基督里不仅仅是在真理上提供一个防备，让我们可以不至于受假教师的引诱，住在基督里也是在我们的生活上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刚刚说了，如果我们跟一个人相处，我们一定会被这个人影响。若是我们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生活行为一定会受到影响，一定会被改变。那现在约翰 就再一次劝勉他的读者说，你们要住在基督里，然后他说明为什么要住在基督里，目的是什么，而这个目的跟基督的再来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为什么这时候他把住在基督里跟基督的再来联系在一起呢？因为我们上礼拜讲到十八节，他宣告说如今已经是末时了，我们已经解释这个末时是指历史最后要结束的那个一段最后的时间，但是在这个末时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随时都可能临到，或者今天，或者明天，或者现在，或者下一个小时，随时都会临到。所以这时候约翰他提出要住在基督里的劝勉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劝勉跟基督的再来联系在一起，因为如今已经是末时了，基督随时都会临到。那么基督临到的时候我们将如何呢？我们现在住在基督里跟基督的来临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约翰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这里他用两个动词来形容基督的再来，一个动词是显现，另外一个动词我们中文翻成他来的时候，英文一个是 appear， 一个是 coming。 那这两个动词我们需要了解它的意思，因为这两个不同的字把基督的再来的情况把它说明出来。这个显现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指把原有被遮盖起来的东西把它显出来，或者把原有是对我们来说是隐藏的，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把它显出来。所以基督的显现乃是现今我们看不见他，他现在在父那里，但是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是以我们肉眼可以看见的方式向我们显出来。所以不管是福音书或者是启示录都讲到，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他驾着天云而来。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门徒举目定睛看天，就看到有一朵云彩来把他接走了，然后天使就对门徒说，你们看见他怎么样去，他还要怎样再来。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是眼睛看着他怎么样离开，将来他再来的时候也是你们眼睛可以看见的。所以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用肉眼看见他来到这个地上。第二个字是我们中文翻成来，这个来原来在希腊字这个用字是来描述一个君王或者一个统治者，他去到他所管辖的某个地区去那里访问。当他到那个他管辖的地区访问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想象当地的人一定是夹道欢呼，因为他们的王到他们那里去，所以这个君王去拜访他所管辖的一个地区就会带来欢庆和喜乐，对这些百姓来说是非常值得欢庆和喜乐的事。所以圣经的作者，这是很多圣经的作者都用这个字来描述基督的再来，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再来，他以君王的身份来到地上，所以呢，他的再来是一个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欢乐，是一个欢乐，是一个欢庆的时刻。所以好像一个君王他出巡的时候，百姓那种欢庆，那种欢乐，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那也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时刻。但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也是要针对现今我们整个世界的情况做出一个最后的修正。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是混乱的，是充满了各种的罪，当这位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要招聚那些凡事属他的人， 这些人要得着最后的拯救，也就是我们身体要得赎，我们的身体要得救。但是在他审判台前，那些作恶的要被定罪，而这些被定罪作恶的人就要进入永远的灭亡。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也是他施行最后审判的时候。这是为什么这里约翰提到我们要住在主里面，那个目的就是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不至于羞愧。所以住在主里面的目的是有跟末世基督的再来有很密切的关系。从正面来说，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坦然无惧这个字本身里面含有放胆，含有勇气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在圣经的作者里面，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圣经的作者有时候用它来描述使徒们放胆为耶稣做见证，放胆坦然无惧的，勇气十足的，刚强壮胆的为主做见证。但是这个字也用来描述，特别在约翰一书里面出现过四次，有两次是用来描述当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放胆的，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可以蛮有勇气的把我们所想的所求的告诉他。但是这个字在约翰一书里面另外两次出现，一次出现在这里，一次出现在第四章十七节，乃是说当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放胆，我们可以毫无惧怕。所以这里使徒约翰说，如果你们住在主里面，如果你们跟主有继续不断有这样子个人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你们跟主继续不断的相交往，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你们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你可以坦然无惧。为什么？我刚刚已经说了，当我们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们不断的继续不断每一天活在与神的相交的这样的一种生活里面，我们就被神来改变，我们活出的生活是一个义的生活。所以当我们站在他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放胆，我们可以没有惧怕，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有充满了勇气。所以我们现在是否住在主里面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是否与神相交，就决定将来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否可以坦然无惧，是否可以放胆。从负面来说，如果我们现在住在主里面，那么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不至于羞愧。我们说中文圣经说不至于惭愧，这个不至于羞愧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种可能的意思。一种可能的意思是那些持守对基督的信心的人，当基督再来，站在基督圣洁的光面光当中，就是面对面看见他，在他圣洁的面光当中，不会因为意识到自己的不配以至于感到羞愧，就从基督的面前退去。这是一种可能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基督再来，我们真的看见他的荣耀，面对面见到他，在他圣洁的面光当中，我会反映出让我们感到自己的不配，但是不至于羞愧是我们就不至于因为感到不配以至于我们就从他面前退去。但是另外一个可能的意思也是可能比较符合这里的上下文，乃是指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那么当基督审判的时候，我们不会被基督使我们感到羞愧，或者说我们不会被基督公开的来羞辱我们。为什么说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当基督再来施行审判的时候，我们不会被基督公开的 来使我们受羞辱呢？因为我们说他再来的时候施行审判。如果我们没有住在基督里，如果我们没有因此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我们站在基督的台前要被定罪。当我们被定罪，我们就是在世人的面前因此受羞辱，使我们满面羞愧。我想我们如果做坏事，当我们被逮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没面子，非常的羞愧。但是更大的羞愧是站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的时候，是被基督的定罪使我们感到羞愧。所以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这样子当基督再来，我们站在审判台前，我们不至于羞愧，因为我们跟他有这样亲密的相交往，我们的生活就被改变，我们可以过一个遵行神的旨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义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坦然无惧，我们也不至于受羞愧。好，所以我们今天现在的生活跟我们将来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必须要有这种认识，我们不要觉得今天没有关系，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反正已经信了，我已经受洗了，然后呢，我神已经拯救我，我已经得着罪的赦免，然后我们仍然为所欲为，因为反正神已经为我舍命，已经使我罪得赦免，所以呢，我一切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他的救赎是有功效的等等。我们用这样的道理来给自己找借口，而不过一个义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将来面对神的审判。但是我们要过一个真正的义的生活，必须是我们自己每一天跟神有一个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去遵守神的命令，唯独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我们好像是葡萄树的枝子，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这个枝子必须连在树上才可以结果子，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是活出一个真正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好，因为讲到审判，虽然是不是明说，但是是隐含的，因为讲到坦然无惧，讲到不至于羞愧，所以约翰接下来就提到那位审判官的品格。这位审判官是公义的，他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前面28节的他我们很清楚是主，但是这里29节的他很可能已经转为是指神，因为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在约翰的书信或者约翰福音里面，他从来没有说我们基督徒是耶稣所生的，总是说我们信徒是神所生的。所以这里可能他就已经转了一个把从耶稣转到神。这位神他是审判，将来要施行审判的。当然从约翰福音我们知道他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施行这个审判，而这神的品格是义的，我们中文翻成公义的，原文说 He is righteous， 他是义的。他是义的一方面是描述他的审判一定是公平和正直的，但他是义的也是描述这个义也是描写正确的道德生活的行为，是神所接纳的一种正确的生活行为。所以约翰就说，如果你们行公义或者说你们行义，那就是一个证据证明你们是神所生的。这里约翰不是说哦，既然知道这位审判官是公义的，那么你们就应当要行义，这样子呢你们才能够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不至于羞愧，也不至于也可以坦然无惧。他却提到一个新的观念，他说行义的人 是神所生的，他也不是反过来说神所生的人一定行义，神是义的，所以神所生的人一定行义，他是反过来说行义的人是神所生的。那么我们先看这个神所生这个观念，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这一种出生呢，其实是一种属灵的出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用另外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说我们都要重生。那这种生不是从母腹里面生出来，这种是一种属灵的出生，是我们从神得到神的生命。但是这里我们看见约翰他用一个家庭的观念，神好像是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这种家庭的观念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存在。在旧约里面，神被称为是以色列民的父，或者神被称为是以色列君王的父。当神被称为是以色列民或以色列君王的父，这样的一种概念本身是从救赎的角度来了解，也就是说不是像我们现在父子是有这种血缘的关系，而圣经里面用父跟儿女来描述以色列民和神的关系，乃是从救赎的角度 来了解。神爱以色列民，他拣选他们，他爱他们，而且他用大能来拯救他们，所以在这样子的爱和拯救的关系之下，神说我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是我的儿女，因此神也应许他要眷顾他们，而他们的责任是必须对神忠诚，必须遵守神的诫命。所以这是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神是父亲，以色列民是儿女，是从救赎的角度来了解，也因此神是父亲就应许他一定会眷顾他的儿女，然而也要求他的儿女应当要对他忠诚、信靠和顺服。然而这里约翰不但是讲到我们是儿女，神是父，而且他说是我们是神所生的。那为什么用这个出生的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出生，每一个生命的出生都是一个创造，我们今天地上有一个新的生命出生，是神的一个创造的行动。那么正如肉身的出生是神创造的行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出生也是神创造的行动。所以如果我们看保罗的书信，他说这是一个再创造 recreation， 神重新再创造，但是这一次神创造的行动乃是使人从神得到神的生命，所以这种是一种属灵的出生。那神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得到这种属灵的生命呢？就是借着耶稣所完成的救赎工作和圣灵的工作，借着基督的工作跟圣灵的工作，神来进行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是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生命。但是我们得到神的生命，所谓神的生命，所谓这个生命是指什么呢？这个生命就是指我们进入跟神一个新的关系。以前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与神隔离，这就是死亡。可是现在我们借着神的新的创造，耶稣和圣灵的工作，我们进入跟神的之间一个新的关系，不再与神隔离，我们现在可以与神相交，这就是生命，也就是我们得到神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想神的生命好像很玄，是什么？神的生命就是我现在跟神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以前我跟神的关系因为罪的拦阻，我与神隔离，我跟神是隔绝的，但是现在我可以跟神彼此相交，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是我过去没有的，是一种新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生命。那这样子 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是神借着基督和圣灵的工作所进行的一个创造的行动。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来自于神，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是一种属灵的关系。那这种属灵的关系会带来道德的影响，也就是说会影响我们在地上道德的生活。所以这种关系我刚刚已经一再强调，不是只是拥有正确的知识。这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多人反对知识，就说不要讲知识，神这些圣经的真理都是知识。但是其实知识本身是重要的，因为这是来自于神的启示。就是说我说的知识当然是不是指一般的知识，乃是指圣经所启示的这些真理。我们必须要在真理上有认识，然而我们不能只停在这里，我们要借着我们所明白的真理带入我们的生活，让这些真理成为我们活出来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所活出来的一个生活，所以这种生活是我们跟神之间有这种关系，属灵的相交往，属灵的亲密的关系。那所以约翰在这里说，他说凡行义的就是神所生的。他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主要是要强调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有没有过一个义的生活，是一个记号，表明我们是不是神所生的，也就是说表明我们有没有属灵的生命。所以行义是我们有没有属灵出生的一个记号。如果我说我有属灵的出生，可是我的生活不过一个义的生活，那我就是说谎的。只有我过一个义的生活才是一个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我确实是从神生的。所有从神生的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就分享神的性情，我们也就活出神的品格。所以过一个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是活出神的品格的人，这样子的人这个义的生活就是一个记号，一个证据，充分的显出他是神所生的。所以呢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信是本乎恩，也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我们得救不是靠我行善然后以我的善行所以我可以赚取这个救恩，不是的。我们信是本乎恩，也因对不起，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就得着神的生命。但是当我们真的得着这个生命，我们这种正确的信心伴随而来的就是我们会有生活行为的改变。这也是雅各书所说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也就是说这个义的生活是一个有正确信心的人，有真正信心的人必然的有的一个生活表现。那反过来行义的人就是一个记号，一个证据，证明他是神所生的。所以在这里约翰也就是一再针对这些假教师的错谬，他一再要强调说这些人可能他们宣称他们有特殊的知识，他们有神秘的经验，他们从神得到特别的启示。可是约翰的意思是说，不是你的这个特殊的知识，你必须要有真正你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这才是你是不是属神的从神生的一个记号。那么接下来因为提到神所生的，约翰就发出一个赞叹，他说看哪，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这里约翰就直接称神为父了，他不是说看哪，神赐给我们是何等慈爱，这里他就称神为父。他不但称神为父，而且他说这个看哪，看哪就表现出他里面那个赞叹，他很热切的， 他要表达他心中的那个赞叹，他说你看父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这个字原来的意思直接的翻译的话是哪一个国家，是什么国家，或者是什么种类，意思就是说神的爱是一个何等不寻常的，好像是外国的啊！我们对于是外国的东西，哦，那是外国的，那是我们从来不接触不熟悉的，而且是哪一个种类，是地上没有的。所以说看哪，神赐给我们的爱，这种爱是何等不寻常的爱，是何等不属于地上的爱，是在人间找不到的一种爱，而且这个何等也是指是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们中文就说是何等大，是何等不无法测度的，是何等大的一个爱。所以约翰他想到神赐给我们的爱，而这个爱是非常不寻常，是地上找不到的，是非常大无可测度的爱，所以他就发出赞叹。但他在这里不是说神把他的爱显给我们看，而是说神把他的爱赐给我们，不是像罗马书保罗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出来了。这里约翰是说神把爱，何等大的爱赐给我们，换句话说这个爱是我们已经经历到的，是约翰和他的教会他们个人实际经历的，这个爱是神赐给我们，是我们拥有了，我们个人真正有的一个经历和体验。所以他说看哪，我们所经验到的神的爱是何等的大，是何等的不寻常，是这地上不属于这地上的爱。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正有这样的一种赞叹，当我们每当思想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虽然嘴里面常常说神很爱我们，但是其实我想我们真是不明白，我们没有约翰这种赞叹。当我们真正被神光照，我们真的认识，我们领受神赐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何等的不寻常，我们真是会赞叹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的罪是何等的污秽，我们是藏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是在神的定罪和审判之下，我们根本不配得这个爱，不配得这个恩典，而神竟然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我们不能了解的，这个也是语言无法表达的。我在这边就是有千口万舌，我都不能够把这样的真理表达出来，这只有圣灵可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了解，可以明白，可以从心里面去明白，去体验，然后我们也会像约翰一样发出极大的赞叹。但是约翰接着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约翰再一次肯定这不是只是一个称呼，不是今天我们被称为是神的儿女，这确实是一个事实，确实我们是真的是他的儿女，我们真的是他所生的，我们真的分享了他的性情，我们真的活出他的品格，我们真的是有行义的生活，显明我们是他所生的。所以约翰可以这么肯定的，他来肯定说是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但是接下来他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这有点奇怪，为什么在这时候忽然他说世人不认识我们，因为世人没有认识神。当然这里提到世人或者说世界，我们已经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个世界这个世人在约翰的书信里面都是指反对神的，与神反对的整个人类的社会，整个人类的社会是与神为敌的，是反对神的。所以这里约翰说世人不认识基督徒，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既然世界这个字本身的含义就是整个与神反对的人类的社会，那么当然这整个人类的社会就是不认识神，是拒绝神的。既然人类社会是不认识神拒绝神，也就不认识从神生的， 因为从神生的是具有跟神分享神的性情，分享神的生命，所以世界不认识神，拒绝神，也就不认识从神生的，不认识神的儿女，拒绝神的儿女。事实上到第三章的十三节，约翰说，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所以这世界会恨基督徒。今天我们以为我们要为神做好的见证，我们就是一定会得到世人的称赞，错了。圣经说世人会恨我们，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所以世界是恨神，我们是属神，因此世界如果恨神也就会恨我们，世界如果恨耶稣也必然会恨我们。因此如果我们是被世人所认可的，那是可怕的一件事，因为这世界是爱那些属他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被世界认可是很可怕的，这不是高兴的，这不是喜乐，是可惧怕的，因为世界是爱属他的人。所以世界世人不认识基督徒，甚至会逼迫基督徒。因此当我们因为义的缘故受逼迫，我们不应当觉得忧愁，相反的，这是一个证据，证明我们是属神的。因为世界恨神，恨耶稣，所以世界恨我们，逼迫我们，其实这是一个很真实的证据，证明我们是神所生的。因此我们不应当因为世界来的逼迫和苦难，世界因为逼迫我们加给我们的苦难使我们失去信心，相反的，我们应该在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应当知道一件事情，这正是一个证据，证明我们是属神的，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更加被坚固。我想这种观念真的是连我们基督徒恐怕都不太容易明白。我们一直以来觉得我们做见证，我们以为所谓的好见证就是一定人人称赞，其实我们会看见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听的人永远是一分为二，一定是有愿意悔改的人，是愿意谦卑的领受，但是也有许多不悔改、不肯信、拒绝耶稣的人，他们其实是抵挡他、恨恶他，甚至逼迫他。所以我们真的是，我想一个基督徒明白这样的真理，在受逼迫的时候就可以像当年的使徒一样，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欢喜，他们觉得算是配为这个名受逼迫的。耶稣也说，你们为义受逼迫的人就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换句话说，真正的基督徒身上不可少的记号就是受逼迫，而耶稣说你们应当欢喜，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真的是觉得这个真理我现在真的是懂了，所以现在有很多时候为神的道，当我说真理，譬如说被人批评、被人辱骂的时候，我真的是欢喜，因为我真的是经历圣经上说为义受逼迫是基督徒身上记号，以前真的不懂，现在懂了，不但懂而且是欢喜，真的是很高兴说啊，我知道我是属神的，因为我有这个记号在我身上。我们真的是去遵行义的时候，这个逼迫临到身上，我们身上反而是更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更让我们确知我们自己是属神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里约翰要提出这样的一个我们跟世人的关系，因为他一再要让他们明白，他们行义的话，他的读者是行义的，是属神的。而如果他们受逼迫，今天这些敌基督或者这个世界 反对他们，逼迫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不要因此觉得难过，不要因此失去信心，这是一个记号，是他们是属神的人的记号。他们相反的，应该因此更加坚固他们的信心。然后接下来，因为提到基督的再来，所以他就想提出基督徒将来将如何。他说：“亲爱的，这里他称他的读者是亲爱的，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看见，所有信徒都是属于神家里的人，也是神所爱的。所以约翰也很喜欢，除了用小子们呢，他也很喜欢称他的读者为亲爱的。他说：亲爱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他再一次肯定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现今的身份，目前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他也说，但是将来我们会如何还没有显明。这个将来是指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天上，我们实际的状况是如何，他说还没有显明。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人所能知道的是神按着他的旨意，他要向人启示多少，我们就只能知道多少。所以神以他绝对的主权，按他的旨意向人显明出来的真理，我们就能够知道。他没有显明出来的，我们就不能够知道。我们不是已经知道所有的事，虽然前面他说这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但是这个凡事并不是指我们基督徒就无所不知。我们必须很谦卑的承认，我们有太多我们不知道。好像约伯，他一直到，我想他一直到他结束地上的生命，因为从约伯记我们看见神并没有告诉他他受苦的原因，神就是用很多的问题质问他，让他了解一件事情，神的智慧是远超过我们这些受造的人。很多神的奥秘神没有向我们启示，神没有启示的我们就不能够知道。所以申命记29章29节，摩西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我和我们的儿女，神启示出来的我们就知道。所以这里约翰说，我们将来如何，将来我们在天上的状况是怎样，不知道，因为神没有启示。虽然如此，这并不是指我们完全不知道将来是如何。他说，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如果将来的状况神没有完全显给我们，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有显明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主将要显现，而且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他，实实在在的亲眼看见神。当我们得见他的真体的时候，约翰说，我们必要向他，这件事情是我们知道的。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创世纪第一章说，神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所以神按他的形象造了人。但是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失去神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里面仍然具有神的形象的那种某种程度的荣耀，但是已经亏缺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能够把完整的把神的荣耀透过人来显出来。那么既然犯罪使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基督里就重新被创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这个新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这个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现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里面这个新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有像神那样子的 分享神的性情和品格。而从我们信主的那个刹那，我们被重新创造开始，圣灵就继续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活出一个生活，成为像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荣上加荣就是说我们越来越活出像基督的那种形象，越来越像基督的形象。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怎么样来做这个工作呢？怎么样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活出像基督的形象，荣上加荣呢？他说，因为圣灵使我们敞脸，让我们可以敞开，我们可以得见到基督，让我们敞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然后就好像镜子反照一样，我们敞脸就是我们的脸敞开，可以看见神的荣光，于是我们就像镜子反射一样，神的荣光就反照，透过我们就反照出去，因此我们就越来越活出主的形状。那么但是我们现在得见主的荣光是间接的，我们不是直接面对面看见主，所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得见他的真体，那时候不再像现在是间接得见主的荣光。那么间接得见主的荣光是指我们用信心的眼睛透过神真理的启示，我们得见到神。如果人问你，你曾否遇见耶稣？我说我曾经遇见他，可是我不是像十二个使徒，是当他在地上真正是活在地生活在地上，他们是跟他生活在一起。我也遇见耶稣基督，但是我遇见他不是我面对面的看见他，是我以信心的眼睛透过神的话，我能够来经历他，我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我真正遇见了他。而我们将来要不但是我们敞着脸，基督的脸也是敞开，让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真体，所以到那时候我们就会完全被改变，完全像主一样，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被改变是一个过程，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脸敞向神敞开，看见神的荣光，我们就继续不断被改变，像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可是到最后我们得以直接见他的面的时候，得见他的真体的时候，我们就完全被改变，完全像他。那这就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一件事，是神已经向我们启示出来的。将来基督再来，我们不但得以与他同在，不但得以面对面与他同在，而且因为看见他，我们也要改变，完全被改变，完全像他一样。这是一个真的很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约翰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人，就洁净自己，如同他洁净一样。这指望就是等候他的显现，知道他显现的时候，一定会亲眼看见他，而且必会被改变像他。有这指望的人呢，有这样的盼望的人，这样的盼望就成为一个动机，就成为一个刺激，会促使我们现在就洁净自己，现在就过圣洁的生活。为什么有这样的盼望会成为一个动机，使我们现在就开始过洁净的生活？因为这里说，我们有这指望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主是洁净的，主是圣洁的，而且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会改变，完全像他一样的圣洁。所以我们必须在现今，我们还没有面对面看见他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开始这个洁净的过程，我们就必须先洁净自己。因为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既然神是圣洁的， 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就像神是义的，所以凡行义的人都是从他生的。我神的品格，从他生的人就一定有这个品格。如果我们有这个指望，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时候，我们会改变像他一样的洁净，因为他是洁净的。那我们就知道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他的面。换句话说，不但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会改变像他一样的洁净，而且我们要能够看见他的条件是我们自己必须先在道德生活上开始洁净自己。我们必须在道德上预备好，让我们得以适合来见这位圣洁的主。所以凡他像有这指望的人，他们就洁净自己。这个盼望对基督徒来讲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动力，让我们现在在地上就竭力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自己很多时候在跟自己的罪在挣扎的时候，真的是苦不堪言，而且我真的是常常恨不得，好像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我真的是有时候我真是巴不得，真的是想死了算了。不是我觉得人生没意义，而是我恨恶我的罪，我也无法从自己身上完全能够对付这样的罪，不再活在这样的罪中。但是这个盼望对我来说，让我从我的痛苦当中出来，不是说我不需要再去挣扎去对付我的罪，乃是我有一个盼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完全从现今的挣扎和痛苦当中出来，有一天见主的时候，我会洁净，像他洁净一样，我会永远脱离罪的面，我不再活在罪的面光中，我可以永远脱离罪，可以完全被洁净，像他洁净一样。所以这个盼望就使我真的就是，虽然还是为自己的罪很多时候流泪，为自己的罪痛苦的在接受神的管教，但是那个盼望在那里，我知道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而且我知道这些挣扎跟努力最后的结果是带来我可以完全脱离罪，可以完全不活在罪的面光中，而完全活在神圣洁的光中。所以这种的真理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动力，让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愿意在现在就开始洁净自己，使我们能够合适将来主显现的时候预备好可以见他的面。好，那这是过去基督的显现跟我们圣洁的生活有这样密切的，现今地上过圣洁的生活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但是接下来他就提到基督过去的显现，也就是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那我们看到四节到第七节和八节到十节是一个平行的，在结构上是平行的。那我们在讲义上已经给大家列出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平行的结构，作者都提到凡犯罪的，然后就提到罪，关于罪的一些真理。当他讲完关于罪的真理以后，就讲到基督显现的目的。但是这个显现不是指末世的显现，是曾经显现，也就是他第一次显现的时候。所以这里的动词是过去式，我们中文都把它翻出来，就是说基督曾显现，神的儿子曾经显现出来。那么所以讲到犯罪的，讲到罪，关于罪的真理，然后讲到基督显现的目的，最后就做出一个合理的结论。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两个大段落是平行的，所以我们就摆在一起来看。首先我们就看到在第四节一开始，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所以提到犯罪的时候，他就讲论关于罪的真理。这里提到两方面关于罪的真理。第一方面说罪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一点是关于罪的本质。我们中文呢这样子翻译呢，让我们看来罪似乎就是不遵守神的律法，因为违背律法。那么确实在原文他是说，凡是犯罪的人就是违背，就是不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反过来接下来说罪，我们中文把它倒过来了， 违背律法就是罪。接下来他重复说罪就是违背律法，但是违背律法这个时候，罪就是违背律法的时候，他只是用一个字，我们中文翻成违背律法四个字，好像有动词，其实原文就只有一个字，是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就是英文就是说 lawlessness， 也就是说没有法纪的，没有法纪。罪就是没有法纪，就是没有法纪，就无法无天。那所以罪是无法无天，是没有法纪，是描述罪的本质。罪的本质就是悖逆神，悖逆神就是无法无天，就是完全没有法纪，他根本就不把神的律法放在眼里面，他是悖逆的。那换句话说，罪的本质我们已经从创世纪我们也一再的说明，罪的本质本身就是神给人的命令，人就选择了拒绝听从，所以亚当跟夏娃违背神给他们的命令，摘了园子当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吃。所以这整个事件显明罪的本质就是悖逆神。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悖逆神只是铜板的一面，铜板的另一面就是以自我来取代神，也就是自我中心。所以罪就是悖逆神，不以神为中心，但是这个铜板的另一面呢，就是以自我来取代神，以自我为中心。那这是罪的本质。那么罪的起源，犯罪的是属魔鬼的，这意思就是说明罪的起源属魔鬼的。耶稣曾经跟一些犹太人谈一些信他的犹太人谈到，当他跟他们谈话，一开始他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把我的教训继续不断地住在我的教训里，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你们得自由。他们就说，我们没做过谁的奴隶，为什么你说我们得自由呢？从这里开始耶稣就跟他们很多对话，他们就强调他们的父亲是亚伯拉罕。但是这个话说他们就越加的悖逆耶稣所说的话，以至于最后耶稣就说，你们的父是魔鬼，因为魔鬼是说谎的，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罪的起源是起源来自于魔鬼，因为魔鬼起初就犯罪。这个魔鬼起初就犯罪，有人是说回到创世纪第三章，但是更可能是说明魔鬼当他开始悖逆神，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是继续不断的悖逆神，因此犯罪悖逆神就是他的特质。其实圣经并没有交代魔鬼的起源，我们在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看见撒旦来试探夏娃，所以在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他就已经悖逆神。那么因此从他悖逆神的时候开始，他就是继续不断的犯罪，继续不断的悖逆神，所以犯罪是他的特质。这是为什么这里约翰说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凡是活在罪中的人，他们活出的这样的品格就显出他们是起源于魔鬼，他们的父是魔鬼。所以这里约翰给我们说明罪的本质跟罪的起源，这样的认识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过圣洁生活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必须认识罪的邪恶，必须认识罪的本质，我们必须认识罪的起源。这一个认识是我们开始过圣洁生活的第一步。我从我自己的经验里面真的是经验是深刻的这样的体验。我们如果不认识罪，当然这种认识我一再说不是只是知识性的哈，现在可能请大家说一遍大家都可以说，可是这里说的认识是你蒙圣灵的光照，你有这种从内在属灵的认知啊，那这种属灵的认知是对自我的认识，真的看到整个人类是悖逆的，认识这个罪的本质，也认识这个起源是来自于魔鬼。这种认识对我们自我的认识，对罪的认识，才让我们感到有个需要，我们才看见我们没有在神面前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义行，我们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才可能来转向神寻求神的帮助。那过圣洁的生活，圣经给我们看见绝对不是靠我们人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努力我们的人是罪人，罪性在里面，我们所做一切，我们这个罪的本质就是悖逆神，我们就是悖逆的，所行的都是悖逆，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种认识是帮助真正的认识，你就会转向神，然后你承认你的灵里的贫穷，一无所有，呼求神施恩典施怜悯，呼求神来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脱离这种不义的生活。那所以这是很重要。但是接下来讲到罪的本质和起源，约翰就讲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显现的目的。这里同样第五节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第八节后面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基督第一次显现，在这里作者从两方面来讲基督第一次显现的目的。第一个是要除掉世人的罪，他来要除掉我们的罪，就好像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里虽然他没有说他如何除去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从圣经从福音书我们知道他是以牺牲的代赎来除去我们的罪，也就是说他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接受这个罪的刑罚，替我们去钉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那这是他除去我们罪的方式，但是因为他为我们死，所以就把我们的罪除去。约翰不但说他第一次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而且说他没有罪。那这里说到他没有罪呢，约翰在这里是用现在式，不是用过去式，不是说当耶稣在地上他是人，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他是完全无罪的，他用个现在式就表明耶稣的无罪乃是他在永恒的本性里面所具有的一个根本的本质，耶稣根本的永恒的本质是无罪的。那么无罪的，从前面罪的本质是悖逆神，所以耶稣是无罪的，换句话说他是从来不悖逆神。那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完全的顺服父神，他没有丝毫的不顺服。因为他是无罪的，所以他才能够来毁坏魔鬼的工作，而且他毁坏魔鬼的工作以及他本身的无罪，就显明一件很重要的真理，耶稣基督他是反对罪恶，是与罪恶为敌的，所以他第一次来他要把罪人的罪除掉，而且他自己是在永恒的本质上就是无罪的，因此他绝对是反对任何的罪恶。同时他是无罪的，也是要表明一件事，凡是属神的人所应该活出的生活
就是应该过一个像他一样那样子圣洁的生活的样式。好，基督第一次显现不但要除掉人的罪，接下来他说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的作为是什么呢？这里所说魔鬼的作为包括一切魔鬼所做的事情来毁坏神完美的创造。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神每造一样东西，圣经上说神看着是好的，神的创造是完美的。然而魔鬼他尽一切所能，他做一切的事情来毁坏神一切的创造，毁坏神完美的创造。那么可以分成三方面，在道德上他试探人，他引诱人犯罪，而且他使人成为罪的奴仆，他把神的创造毁坏了。神 造人是要人敬拜顺服神，可以过一个彰显神荣耀的生活，可是在道德上他试探人，引诱人背逆神，然后使人成为罪的奴隶。在身体上，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他使疾病跟死亡，就让人承受这个疾病跟死亡，就临到人的身上。那么不但是在道德上，在身体上，在人的思想跟智力上，他使我们心眼瞎了，他使我们引诱我们，让我们陷入错谬的里面。所以保罗说这世界的神把我们的心眼弄瞎了，所以在智慧方面、智力上，他使我们陷入这个错谬的里面。所以他的工作是把整个神完美的创造完全的毁坏，但是基督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道成了肉身，耶稣在地上他的教训、他的医病和赶鬼的工作、他的死和复活、他的被高举和赐下圣灵，这所有拯救的工作就使一切魔鬼的作为都被毁坏。换句话说，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教导、真理的教训、他的医病和赶鬼的工作、他的死和复活、他的被高举跟赐下圣灵，这所有的工作就让魔鬼的权势已经彻底的被打败了，已经彻底被屈服了。虽然我们现在看到魔鬼还在很忙碌的在做各样毁坏跟邪恶的工作，但是其实他是已经被打败的。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若是住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不至于受魔鬼的辖制。虽然目前他仍然很积极的在地上做工，好像他不是被打败的，其实他是已经被打败的，只是神仍然允许他没有最后的毁灭，还没有临到他身上，还没有把他完全的消灭。神允许他仍然在这个最后的阶段，他还可以被赐给权柄，也就是说神还允许他可以在地上做最后的一搏。然而其实他是注定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被打败了。那么因此基督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在现今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不受他的辖制。然而他虽然在地上还在忙碌的工作，但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他本身就要被毁灭，一切作恶的都要被毁灭。所以这个结局是必然的，这就是他是被打败的，这个结局是必然的。不管他今天怎么样尽力做最后的一搏，不管他今天如何的猖狂、如何的横行、如何的极尽所能的继续毁坏神一切的创造，但是他是不会成功的，他是已经被打败的。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要把他完全的消灭。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这种认识。那么基督已经得胜， 他已经被打败。所以我们只要住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分享基督的得胜，我们就不再魔鬼，不受魔鬼的辖制。那么所以要过圣洁生活的第一步是对罪的认识，第二步是认识基督本身的无罪和他救赎的工作。这种认识让我们看清楚一件事情，基督和罪是不能并立的，基督跟罪是不能并立的。所以基督本身是无罪的，他第一次显现出来要把罪除去，要把魔鬼的作为完全的毁灭。所以我们基督徒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就不能够跟罪或者魔鬼妥协。如果我们妥协了，我们就等于是在跟基督作对，因为基督是无罪的，而且他第一次显现出来，他就是要除掉罪和魔鬼的作为。假设我们妥协，我们向魔鬼跟罪妥协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是与基督为敌。所以我们就知道，不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胜过罪，我们也是跟罪不能两立的。那这些真理，刚刚我们提到这些真理，如果我们认识的越清楚，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从里面真知道的话，我们就会越发的定义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就越发的定义我们要除去我们生活上各样的罪，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好，所以当他说完基督第一次显现的目的，要做完成的工作，他就做出一个自然合理的结论，因此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基督既然是无罪，也要除去罪，他跟罪是不能并立，因此凡住在基督里面的人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反过来，犯罪的人不但不没有住在基督里，而且他这里他不是说犯罪的就不住在他里面，他是说犯罪的未曾看见他。这个看见当然是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见，也就是说从来不认识他，从来跟他没有个人的关系，那其实也就是绝对不会住在基督里。所以这个是只有 两种可能性，不是基督就是罪，住在基督里的就不犯罪，犯罪的就没有看见他，也不认识他。但是我想可能大家就会问一个问题，那这里说住在基督里的就不犯罪，是不是说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完全无罪的，在地上我们可能达到完全无罪的一种生活呢？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前面第一章已经说过了，约翰他自己就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等等。所以约翰他并不认为说我们基督徒就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地步，会可以完全不犯罪。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里说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怎么来解释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是从动词的时态，着重在说这个动词的时态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因此从这个动词的时态来解释，就认为住在基督里的人就不会继续不断的犯罪。意思就是说住在基督里的人他不会犯罪，不是他一种习惯性的生活表现，他就不会继续不断的犯罪，他偶尔会落在罪中，但他不会继续不断。也就是说这是不是一个习惯性的一种生活的表现，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那第二种可能解释是说，这里约翰是在描写那个理想的状态，确实一个人真正完全住在基督里，好像基督在地上 完全的顺服父神，没有在任何事情上悖逆，不听从父，那么就绝对不会犯罪，就是一个理想的状况。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住在基督里，是时时刻刻顺服基督，那么他就不会犯罪。但是这个理想的状况跟我们今天实际的生活之间是有一个张力存在，是按照理想，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凡事时刻顺服他，我们就不犯罪。然而实际的生活，我们一旦又悖逆他的时候，我们如果只要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听从他，悖逆他，我们立刻我们就陷在罪中。所以这两者之间就有一个张力。那到底哪一个解释比较好，可能我们可以自己再做思考，来做一个选择。但是不管是哪一个解释，约翰他这里所表达的重点不是着重在强调基督徒不可能犯罪，乃是强调基督徒跟罪是不能并存的，是不能两立的，就像基督和罪是不能并存不能两立的一样，是不可相合的。所以我们要有这种认知，我们应当是与罪不相合的，而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不犯罪。好，但是第九节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所以同样的真理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凡是从神生的人就不犯罪，不但不犯罪，这里说也不能犯罪。那同样这个作者可能就是表明我们不会继续不断的犯罪，也不能继续不断的犯罪，或者作者就是讲一个理想的状况，真正从神生的人，那么他理想的他就不会犯罪，也不能犯罪。那这里说为什么他不会犯罪也不能犯罪呢？因为他说神的种子存在他心里，我们中文翻成道，你看那个小字是原文作种，神的种子存在他心里，这是用一个比喻。我们知道种子种下去就会发芽生长，那么会就会产生结果开花结果。所以呢，这里说神的种子存在他心里，可能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来描写神所赐的生活的原则。一个从神生的人，他的里面有神所赐的生活的原则在里面引导他，那么他就不会犯罪。那神怎么样把这个生活原则赐给我们呢？就是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话，然后圣灵把神的话教导我们，圣灵让神的话时时刻刻存在我们心中，那么神的法则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至于犯罪。好，所以这个不单单是指神的话，是神的道借着圣灵的工作，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工作，使得神的法则，神生活的法则就在存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不会犯罪。好，那当他说完了罪的这些基本的真理，讲完神的儿子显出来的目的，也做出合理的结论，他就提出警告。所以在第七节我们看见他警告说，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这些假教师他们是诱惑人的，他们不仅在真理的这个知识上传递错谬的真理，他们也是在道德上引诱人犯罪，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所以他说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他说行义的才是义人。所以换句话说，再一次强调行义是一个记号，是一个 证据证明我们是义的。我们生活行出义，那才显明我们是义人。 所以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一个人所做的就反映他所是的。所以我们中国话说虎户无犬子，那么老虎生的儿子不会是一只狗，因为呢他一定是有老虎的所有老虎虎所做的一切的生活的行为的样式出来。那么我们今天如果是里面是义的，是从神生的，我们的行为就显出我们里面真正我们真正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行义的才是一个义人。那么我们今天不能够只是会说，我们不能够只是就是说用我们的话来表明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最有力的证明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是看我所活出来的，是看我所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传福音，我们当然要用口传，可是我们所活出的生活实在是很关键。所以牧师他写他的博士论文，他就做了一个问卷，问很多信主的人，你信主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素就是说影响你。统计出来比例最高的是因为基督徒的好行为。那么也在不信的人当中做一个调查，问他们说你不信最主要是因为什么，比例最高的是因为基督徒的不好的行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所做的实在是反映我们是如何。那所以最后第十节就提出，那我们怎么来区分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呢？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里就说明借着一个人所做的，借着他的道德的行为，就可以来区分他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就可以区分他是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他如果是行义，他就是神的儿女，但是他如果犯罪作恶，对不起，他行义就是神的儿女，他如果犯罪作恶，他就是魔鬼的儿女。所以凭他所做的，凭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这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警告我们说，你们要这个防备假先知，他说他们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我们怎么认出他们呢？耶稣说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凭他们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他们整个生活的行为，我们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所以这里他就提出两方面的生活行为的测验，但是都从负面的来讲论。一个就是不行义的就不属神，另外一个是不爱弟兄的也不属神。换句话说，一个人不行义就证明他不是神的儿女，一个人不爱弟兄也证明他不是神的儿女。好，那我们会发现约翰一书，约翰重复讲这些，我们真是要有耳可听就应当听，我们真是要把它听进去。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如果宣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必须活出一个生活，显出一个记号，显出一个证据，显明我们里面真实是不是神的儿女。如果基督第一次显现是要除去我们的罪跟毁坏魔鬼的作为，如果他第二次的显现，我们将看见他，而且必要像他，那我们岂可仍然继续不断活在罪中？因为他第一次的显现是除去我们的罪跟魔鬼的作为，而他第二次的显现是我们必会看见他，而且像他，会被改变洁净，像他一样洁净。如果是如此的话，今天我们活在他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中间的人，我们岂可仍然活在罪中？如果我们仍然继续活在罪中， 我们就是否认基督两次显现的目的。换句话说，我们继续活在罪中，我们就等于是在否认基督的工作，两次显现的工作。如果我们忠于他第一次的来临，是除去罪，是除灭魔鬼的作为，是跟罪不能两立，我们忠于他第一次的来临，我们也预备他迎接他第二次的再来，我们就洁净自己，预备自己，那么我们就会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因为他第一次的显现工作的目的，以及他第二次的显现再来的盼望，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就必然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必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我们所活出的圣洁生活，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证明我们是神所生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真是要说谢谢你把你这些宝贵的话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也真是要承认，我们虽然是听了，可是我们真是还有很多不明白。我们的不明白也许不一定是理性上的，也许理性上我们认为我们明白了，但主啊，其实我们真是要承认，我们还没有真正知道。因为如果我们真正知道，我们今天真的是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如果真正知道，我们必然洁净我们自己，我们必然行义，我们必然有一个生活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证据，显出我们是你所生的。主，我们只有求你怜悯我们，把这些真理来对我们来教导，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主，孩子真的是觉得拙口笨舌，特别讲这样的真理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吃力，因为真的是觉得说好像说出去的话打在墙壁上又弹回来。主啊，我们真知道我们的悖逆，我们真知道我们里面我们喜欢听很多故事，我们喜欢听笑话，我们喜欢听见证，可是我们真是我们的心不渴慕真理。主，求你赦免我们，给我们一个爱慕真理的心，好让我们真是能够来领受圣灵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真的是进入这些真理的里面，我们可以经历你何等大的爱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赎，让我们真是能够在我们地上的生活显出一个生活的见证，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来预备自己迎接你，也来显明我们真是属你的，向世人来做见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实在是求你恩待我们，求你让我们真是愿意谦卑的来寻求你圣灵的教导，使我们明白这些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